道琼斯工业指数周四首次冲破25000点关口，同时创下1000点的里程碑。
来自大西洋的特大风暴炸弹气旋星期四横扫美国东海岸地区，多达4000万人遭受影响。
娱乐性使用大麻今年1月1日在加州正式合法化，不过在加州只有少数几个城市准备开始出售大麻。1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股市。纽约股市道琼斯工业指数星期四冲破了25000点的历史新高。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介绍详细情况。方冰，
好的。尽管纽约今天是处于罕见的暴风雪之中，但是呢，纽约股市照常运营。三大指数之一的道琼斯指数呢，轻易的就冲过了25000点，再创历史的里程碑。星期四下午4点收盘的纽约股市三大指数呢都创下了记录，道指呢是升了151点，升幅为0.6%，以25075点作收。标准普尔500指数呢是升了11点，升幅为0.4%，以2723点作收。纳斯达克工业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升了12点，升幅呢为0.2%，以7078点作收。那么今天上午9点半纽约股市开市以后呢，仅用了5分钟的时间，道指呢就冲上了25000点。昨天呢，道指是收在24900多点。今天早晨传来了就业的好消息，因此呢，过25000点的成了人们的意料中事。这是继2017年道指冲过5000点里程碑之后，2018年再创纪录。回顾一下这个过程呢，我们会看到冲过1000点的时间，道指是一次比一次用的时间短。2017年1月25号，道指呢是从去年大选后的19000点冲入了20000点。3月1号呢是冲过了21000点，8月2号呢又攀上了22000点，10月18号又冲过了23000点，11月30号用了1个月12天的时间冲过了24000点，而这一次呢只用了1个月05天的时间又过了1000点。如果看一下今天开市，今年开市以来，其他两大指数呢也建立了里程碑。1月3号，也就是第二个交易日，标普500指数呢是冲破了27000点的历史关口。1月2号，也就是第一个交易日，代表高科技股票的这个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冲破了7000点的历史关口。那么，美国财经媒体普遍的认为，川普总统促增长的政策和美国公司扎实的盈利是2017年道指冲过5000点，并将这一势头带入了2018年的主要的原因。而这个冲破25000点出现在今天的，主要是因为就业报告的好消息。今天早晨 ，ADP 全国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私营部门12月份增加了25万个就业机会，超出了专家预测的19万个，成为去年3月以来单月增长最多的一个月。而美国的失业率在2017年的11月降到了4.3%的历史新低。但是呢，就在道指冲过25000点的同时，今天德意志银行发布了美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报告。这个报告显示呢，美国股市60%的股票呢是由家庭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家庭所拥有，40%的股票呢是由美国1%最富有的人群所拥有。林森，
方面另外一个问题，我想也是我们的观众非常关心的，就是美国经济专家对中国的2018年的经济增长有什么样的预测？
今天这个布隆伯格新闻社的调查显示呢，美国经济学家的共识是，2018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将增长6.5%，这个比例呢比2017年的6.8%呢稍有下降。不过呢，新加坡首席亚太经济学家比斯瓦斯表示，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呢，仍将是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主要风险之一。那么亚太地区特别容易受到经济放缓的冲击，而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债务仍然是主要的风险。布隆伯格新闻社引用专家的话说，随着中国金融进一步对外企开放，到2022年，预计中国的债务将累积到占 GDP 的320%之多，这是主要的危险。林森，
好，谢谢方冰，这是记者方冰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一本将于下星期出版的新书引用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的话批评川普政府。白宫星期三发表了批评班农的声明之后，川普总统的律师试图禁止这本书的出版，不过白宫表示这并不是言论审查。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章，我们知道呢，在下个星期二1月9号就要来发表了这本新书，叫做《烈焰与怒火：川普白宫内幕》当中呢，这个作者沃尔夫，他这个多次进出白宫，并且跟多位的白宫官员还有幕僚做采访，然后来讲了白宫的内部的情况。那么包括了这个曾经担任白宫首席策略师，曾经也是为川普总统的竞选大选来活动来做操盘的史蒂夫·班农。那么这个班农呢，在书当中我们昨天也介绍过了，他说呢，川普总统的儿子、女婿还有当时的竞选主任在川普大厦里面见俄罗斯律师的行为是叛国、不爱国。他并且也说呢，川普总统不可能不知道当时这些人正在跟俄罗斯接触。那么昨天呢，包括总统办公室、第一夫人办公室都发出了强烈措辞的声明来反驳。那之后呢，我们看到班农他是表示说他仍然是支持川普总统的政策，但是他并没有否认他曾经说过那样的话。那么同时呢，在昨天的晚上，星期三晚上，川普总统的个人律师哈德也发函给书的作者沃尔夫，还有这个出版商叫做亨利霍特公司，要求他们要停止并且终止出版这本书。那么这个律师说呢，这本书一旦出版，可能有诸多的法律后果，包括诽谤、造谣、重伤、破坏书面保密协议、违反封口条款等等。那么这个律师快对班农进行法律的行动。那么对于呢，这个川普总统他本人跟他律师之间是否有交谈过？那这次的这样的法律行为，甚至可能要禁止这个书的出版，是否有川普总统的授意？今天在白宫的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说，这个事情他不清楚，需要去问川普总统的个人律师本人。那至于说呢，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要求书籍不准出版，是否违反了保障言论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的回应。
总统绝对相信宪法第一修正案，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总统也认为发布信息之前应当确认信息的正确性，而不是急于把肯定而且显然不是事实的内容作为事实发布。
是的，那谈到这个信息的正确性呢，就是说川普政府认为说所谓的另类事实相信的价值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对这本书却有这么大的回应？那么今天这个桑德斯只是表示说，这本书根本就不算是另类事实，根本是可笑的谎言。那么有记者也问到，就是说呢，禁止书，我们知道禁止书本的这个出版呢，一般都是有言论审查的集权国家在做的事情，因此今天就有记者质疑是说呢，今天是川普总统自己的律师发了信函给出版商，要求不准出版，这是否是川普政府试图来审查这本书？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则是否认。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的说法。
这不是来自美国政府，而是来自总统个人律师。我认为他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除此之外没有要进一步解释的。具体情况，请你把你的问题提交给总统的个人律师。
是，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班农他在这个加入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之前呢，他本来是这个极右派的保守网站布莱特巴特的这个创办人之一，同时也是他的执行主席。那么后来他加入白宫之后就离职了，但离开白宫之后呢，还要重新回到这个保守派的网站担任执行主席。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桑德斯则说布莱特巴特应该要考虑开除班农。平章
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好，我们再来看国务院方面。美国国务院1月4日表示，依照1998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法，美国国务卿于2017年的12月22日将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列为特别关注国。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这些国家的政府进行或者容忍有系统的、长期和极为恶劣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中国自1999年以来就被列为特别关注国， 其他名列这一类别的国家还有缅甸、伊朗、朝鲜、苏丹、沙特、阿拉伯等九个国家。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对美国国会的信中说，根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的有关条款，美国将继续对中国采取总统行动，限制向中国出口犯罪控制和侦察仪器设备。
美国和韩国官员表示，两国决定把联合军演推迟到下个月的平昌冬奥会结束之后。韩国青瓦台说，这是美国总统川普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周四通电话时决定的。白宫发表声明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减少奥运会和两国军演的冲突风险，以便让美韩军队能够集中精力确保奥运会的安全。早些时候，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朝鲜半岛南北方定了恢复会谈的日期，这一原动力来自于他的领导力。
一波罕见的炸弹气旋造成美国东部连日来笼罩在低温、强风和暴雪当中。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来了解有关的详情。尼亚。
好的，主持人，大家可以从我现在镜头中，我身后看到国会山已经被白雪覆盖住。那么根据美国气象局预报的报道，那么这是一股来自美国东南部的强烈的寒流逐渐增强，形成了他们所称的炸弹气旋。那么炸弹气旋逐渐北上，已于周三中午抵达美国沿海多个城市，比如说纽约或波士顿。那么预计将会造成了对地面的多处破坏，比如说树木的倒塌，造成车辆行驶的不便，以及学校的停学，还有几千次航班的停飞等诸多不便。那我们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气象局已发出暴风雪警告说，这股强烈的冬季风暴将携带大量冰雪袭击东北部，会为新泽西州和大西洋中部沿海地区带来高达6英寸的降雪量，而新英格兰部分地区可能会有12英寸的雪量。纽约市已经进入冬季风暴警戒状态。
But what's quite clear is, this is a serious storm between the.
显而易见，这是很严重的暴风雪。在极低温度、强风和暴雪当中，每个人都应该非常警惕并做好预防措施。由于这场暴风雪在过去的几个小时中加强，我们现在宣布纽约进入冬季天气紧急状态，这将给我们城市各部门有能力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Additional actions to keep us safe.
甚至一向以节假日开门、全年无休著称的中国城也因暴风雪停止营业。虽然随处可见铲雪车、撒盐车的忙碌工作，但在纽约市中心仍能看到很多来往的行人，也有游客趁机拍摄留念难得一见的大雪。美国航空交通因此受到影响。根据航空信息网站 FlyAware 报告，为应对这场风暴，航空公司在美国境内已经取消了超过3657个周四的航班。除此之外，由于突然降雪，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的不少公路因冰冻被迫临时关闭，福州关闭10号洲际公路。
是的，那么预计这股寒流所造成的暴风雪将持续到本周末，也希望灾情比较严重的地区的居民们能注意保暖防冻。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消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尼亚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宣布取消奥巴马时期不干预各州政府将大麻合法化的做法。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平昌。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四在写给联邦检察官的备忘录中写道，他将撤销奥巴马时期有关干预州政府将大麻合法化的这样一个做法。塞申斯强调，联邦法律禁止人民拥有、种植和出售大麻，执法机关在处理大麻问题时应该要遵循联邦法律，打击犯罪组织和处理毒品危机，来遏制发生在全国的暴力犯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今天也在例行简报会上重申，川普总统在处理大麻问题上执行联邦法律的坚持。一起来听听桑德斯怎么说。
The president believes in enforcing federal law.
总统坚信执行联邦法律，这是他的首要任务。那就是不管是什么话题，无论是大麻还是移民，总统坚持我们应该执行联邦法律。我猜你是指今天司法部已经做出的这个举动，其实只是给了检察官们对大规模营销商采取行动的司法工具，并执行联邦法律。总统的立场没有改变，但他坚信我们必须执行联邦法律。
The president's position hasn't changed, but he does. strongly believe that we have to enforce federal law.
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加州正式将消遣用大麻合法化。加州律师刘龙珠表示，预计已经将大麻合法化的州可能会对联邦政府提出告诉。他也认为塞森斯的做法将影响加州合法贩售和种植大麻的商家。以下是刘龙珠的说法。
但是最受冲击的还是什么？还是这种普通小老百姓，因为那些呢可能倾家荡产，然后借债，然后呢已经租了房子，买了房子，签了合同，然后招收了员工，然后呢买了设备，准备大展拳脚，然后一下呢就是成为百万富翁的这些人，那么现在呢一下子就全部掉到谷底。因为为什么？如果你做的话呢，你很有可能明天就被抓了，被 FBI 抓了，就要坐大牢了，对吧？没有人敢这么做了。那么合同签了怎么办？房子买了怎么办？设备买了怎么办？员工起来怎么办？那么这个呢会掀起新一轮的诉讼风潮。
加州将休闲用大麻合法化之后，出售大麻的门市出现了门庭若市的现象，大麻经济预期高达数十亿美元。一起来了解休闲用大麻在加州合法贩售首日的情况。
贩售医疗用大麻的 MedMart 外面排满了人，这些人等待着首度可以合法购买用于消遣的大麻。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我们排队排了一个半小时，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买大麻，我觉得很棒，真是美好的一天。
加州在今年1月1号成为了全美第六个消遣使用大麻合法化的州，但是美国联邦法仍认定使用、购买和持有大麻是联邦犯罪行为。加州有将近4000万居民，加州的大麻合法化对大麻的合法化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第一次买大麻，这感觉真棒，能够自由地做你想做的事，表达自我，而且享受好时光，这是人权的一场胜利。
地方上对开店有复杂的规范，而且加州一些城市还没有通过设立大麻商店的规定，但是那些已经开始运营的商店门是络绎不绝。加州的大麻经济预期会高达数十亿美元。
就是这样，大麻是在西好莱坞市合法销售消遣用大麻第一天，有大约150个人在外面排队，室内也达到了消防官许可的最高人数，而且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因为可以合法使用大麻而兴奋不已，这是很明显的。
加州居民等待商店能赶上他们的需求，他们也可以自己种植数量非常有限的供私人使用的大麻。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刚才我们看到大麻门市人潮络绎不绝的情况，不过加州洛杉矶的律师郑伯仁告诉我们，当地华人家长对休闲用大麻合法化保持非常负面的态度。以下是郑伯仁的说法。
有很多华人反对，可是我们华人在南加州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太晚了。每一次如果他们要反对，因为他们不投票，所以从他们的角度，包括我的角度，我觉得他们的反对跟抗议时间已经过掉了。他们那时候可以抗议，他们没有抗议，所以确实在南加州这里有很多的居民很反对大麻的合法化。可是也有很多的华人，他们对大麻很有兴趣，他们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合法的行业，那因为是一个合法的行业，他们想入境。可是一般的家长的话，我可以讲说是反对的，他们很支持大麻还是留在一个不合法化的状态。
在塞申斯发表备忘录之后，早就将休闲用大麻合法化的科罗拉多州的联邦检察官特洛伊尔表示，尽管联邦政府指导方针出现变化，他的办公室不会改变使用大麻相关行为的检控方式。平章，
好的，谢谢湘云的连线报道。伊朗裔美国人正在密切关注发生在伊朗的抗议活动，其中大部分人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实现改革。川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流露出美国对中国的失望情绪，如何解读华盛顿对北京的这种失望？专家试点为您解析。
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琼斯工业指数周四首次冲破25000点关口，同时创下1000点的里程碑。来自大西洋的特大风暴炸弹旋风，星期四横扫美国东海岸地区，多达4000万人遭受影响。美国一家公司计划在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修建一座煤炭出口终端，将美国西部的煤炭出口到亚洲市场。这家公司星期三起诉华盛顿州去年阻挠这一港口终端的建设，指称他们违反了美国相关的规定，拒绝允许发放许可证。
有泰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希望在泰国修建武器维修中心，并与泰国方面讨论了这一计划，但是美国驻曼谷使馆否认了这一说法。
伊朗裔美国人正在密切关注发生在伊朗的抗议活动。政府的镇压在过去一周已经造成了20多人死亡，400多人被捕，数千名反示威者走上街头游行支持政府。伊朗境外最大的伊朗人社区在南加州，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当地发来的报道。
这个位于洛杉矶的社区名叫小波斯，这里绝大部分人不喜欢伊朗的教权主义政府，认为他们能力低下，腐败丛生。
人们受够了，如果你是一名毛拉，你想要管理一个像伊朗这样的国家，你会摧毁一切。
这些移民认为伊朗政权的天性就是压制。
人们很生气，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会做出反应，所以我们实际上非常焦虑，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暴力。
美国的官员们已经发声反对政府镇压，但一些伊朗裔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谨言慎行。
如果美国以任何形式进行干涉，或者甚至支持某些派别反对另一些，伊朗的强硬派会以此为借口，更严厉地镇压抗议。
伊朗最高领导人将这种动荡局势归咎于国家的敌人，但一位洛杉矶出版商认为，这是伊朗政府的腐败造成的。
剩下的最后一件事是指责外国和外国人，这是不对的。
在货商托德·考达达迪说，伊朗人正在表达合理的抱怨。
人们试图争取他们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可以和平地得到他们想要的。
这位旅游中介认为，伊朗人值得拥有自由。
我的意思是，这并不过分。我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只有自由。为了争取自由，政府要杀死他们，这不公平，这是不好的。
这些伊朗裔美国人认为，世界各国应该捍卫和平抗议的权利，而不是干涉抗议。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津巴布韦一家法院释放了一名被指控侮辱前总统穆加贝的美国公民。
法院在检察官未能向法院提交审判日期之后，取消了指控美国人玛莎·奥多诺万的案件。奥多诺万去年十月被捕，他被捕前据说在推特上将93岁的穆加贝总统描述为一个自私和病态的人。他被控侮辱和败坏穆加贝，后来又被检察官指控犯有颠覆罪。奥多诺万的律师奥比沙瓦告诉记者，法院周四所做的决定。
法庭决定给政府一个最后的机会来整顿混乱，否则法院就会在2018年1月4号，也就是今天，将被告释放。我们很高兴法庭履行了诺言，将我们的委托人释放了。这就是今天在法庭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对于这个结果感到高兴。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关注美中关系的学者认为，川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流露出美国对中国的失望情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有这样一段表述：在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的政策植根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支持中国的崛起和融入战后国际秩序，将会使中国走向自由化。但事与愿违的是，中国是在牺牲他国主权的前提下扩大了自己的实力。那么，如何解读华盛顿对北京的这种失望？川普政府未来几年中美中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威尔逊中心全球研究员，也是西敦霍尔大学的教授汪征博士来做出分析。欢迎汪征教授。
哎，你好，林森，你好。
一个国家做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战略报告里边呢，可以说是公开的这样的一段的表述，提出了对另一个国家的失望，这似乎有一点就是说非常的罕见。那么在这个美国的外交界，还有诸如像您这样的研究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的研究界，是不是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就是说美国对中国失望的这样的情绪？
的确，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可以明确的感受到呢，就是在美国，就像你说的，在美国的外交界，美国的对华政策研究界呢，确实弥漫着一种，应该说还是蛮强烈的一个失望感。这种失望呢，就像你前面讲到的，就说是觉得这个，历届的美国自中美建交以来，历届的美国总统都基本上致力于一个对华的一个接触政策，但是呢，事与愿违，好像呢就说是现在中国强大了，中国崛起了，但是呢，这个国家呢好像并没有像所希望的那样的，就是成为一个像美国一样的国家，或者像我们一样的国家。而且呢，是这个，很多在这个内政和外交上，很多人都感觉到呢，就说是中国并不是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那么最近的这几年的很多的文章啊、报告啊，包括最新出版的书籍里头呢，都能看到这种失望感。而且呢，这种失望呢，还就说有些人呢，甚至觉得是一种，就说是我们也看到最近有一些关于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反思，甚至认为呢是一种失败，就说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失败了。那么多年呢，反而培养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那么最近这个自从这个 Trump 总统的这个上台以后呢，这种失望呢还变成了一种两种失望，就是说一方面是对这个 Trump 的外交政策的失望，另外一方面呢对中国的失望，这两个失望呢有合二为一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看到最近好多文章提到
好像刚才是汪征教授的这个声音啊，有一点这个问题。那么汪征教授啊，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怎么样来解读这样的一个失望的，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失望，而这种失望的原因，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对，这确实是一个蛮复杂的问题。我想呢，就像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失望，他肯定是有不同的原因。那么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失望也同样如此。这个失望呢，这个我想呢，首先是有希望有期待，因为有了希望有了期待呢，才可能会失望。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很可能失望呢，是因为这个期望呢，或许不是很，就说是不是很恰当的期望，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失望。那么讲到这一点呢，我想呢，就特别让我想起了，就说是这个哈佛大学的教授，我们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萨缪·亨廷顿，他曾经大家都知道，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文明的冲突。但是呢，实际上呢，他这篇文章本来最主要的想法呢是讲西方文明的前途。那么这个他实际上呢讲到一个观点，他觉得呢就说是美国外交一个经常重复性的错误呢，就是以为就是美国式的这种政治制度或者说美国式的这种文化方式是可以复制到另外一个国家上的。那么他觉得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 West Unique but not universal， 就说是西方文明是独特的而不是普世的，如果我们给它翻译成这样的话。实际上呢，他就提到了这个观点，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期望一个国家真的会变成一个像我们一样的国家。所以呢，我就说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就是说你不可能期望一个其他的国家呢完全能够复制另一个国家的一种方式，或者说另一个国家的一个政治模式。我想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另外呢，也包括其他的一些原因，包括中美两个国家有着非常大的文化差异、国家历程的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所以呢，很多问题呢，可能也是这个双方的一些误解所造成。所以呢，这个失望的原因，我想是多种多样的。
王征教授，那么这种失望啊，所表现出来的这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失望，只是目前来看只是一种情绪呢，还是真的会对美中关系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对，这个我想呢，是一方面当然失望只是一种情绪，但是呢情绪呢确实会影响这个决策，会影响人们这个做出决定。那么这个失望呢，这个就像你前面讲的，一个国家，这个尤其在这个国家安全的报告里头公开的来讲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失望，这本来也是一个蛮罕见的事情。那么这个我想呢，这个对于这个中美关系来讲呢，特别重要的是呢，就说是不要让这个失望呢继续的发展下去呢，成为了绝望，或者说是这种失望的这样的一种负面的情绪呢，来影响对另外一个国家做出正确的战略判断，来影响呢这个外交政策的决策。因为失望呢只是一种情绪，但是呢这两个国家呢必须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能够来增进交流，能够有失望其实并不可怕，就说是双方都把自己对对方的失望呢能够公开的能够讲出来，我什么地方不满意，什么地方失望，然后呢这个双方能够就是说尤其要避免这样的一种，就现在目前情况之下就说是一种阴谋论的出现，就说是捕风捉影的呀，对一些这个细小的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或者说是一些没有确凿证据的事情呢能够放大解读，或者是因为这样的一种负面的失望的情绪呢来够影响到这个一些这个特别是对双方彼此的这样的一种战略判断，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汪征教授，从前些年的就是美中关系当中的战略互疑啊，尽管两国一直说要建立互信，但实际上 战略互疑。那么直到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失望论，那么其实的是这个两国关系当中一个什么样的，而这种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和川普总统上任有关呢，还是实际上在他上任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对，就像你说的这个中美关系呢，如果我们回顾这最近这几年的这个历程呢，这个一开始呢，就大家很多人提出了这个两个国家存在这样一种战略互疑啊，因为中美两个国家的关系呢，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样的一对大国关系，就是这两个国家虽然相距遥远，但是呢，他们在全球化的这个浪潮之下呢，实际上呢，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每天有超过1.3万人。这个两个国家的人这个旅行在这两个国家之间，两个国家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但是呢，这两个国家呢不可避免的存在很多的战略冲突，也存在着在很多问题上也有分歧。但是呢，这对于两个国家来说，一个起码的互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互信呢，这样的一对大国关系呢是很难完全这个就说是靠这种一些这个共同的利益来维持的，就说得需要起码的互信。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呢，从这个战略互疑的这个讨论到今天的这样的失望论呢，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出，就是最近这几年，这个中美关系呢，从这个对华研究界或者说两个国家的政策研究界和政策制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界的这样的这种感知来讲呢，确实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彼此对对方呢都开始了有的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戒备和这样的包括我们讲到的这样的失望，所以呢我觉得呢这确实是一个两个国家都需要重视的一个情况，尤其呢现在在美国呢，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讲到的这种失望呢也是和这个川普总统这个就职以来那么他的很多外交政策呢也引起了美国国内的一些批评。那么现在呢，我觉得有这样的趋向。
好像这个汪征教授的这个声音好像还有点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30秒的时间，汪征教授，你感觉到假如这未来的几年美中关系会发生变化的话，最重大的变化会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说两个国家对
看来汪征教授的今天这个线路有一些问题。好了，由于这个线路的问题，我们时间正好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美国威尔逊中心全球研究员，也是西敦霍尔大学的教授汪征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接受美国之音独家专访，谈及伊朗、朝鲜等关键议题，以及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
First time we have indicted major Chinese fentanyl traffickers.
been using the internet to transport fentanyl and fentanyl analogs to drug traffickers and to individual custom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Hopefully it was saved someone else's child.
I think it is a real crisis in our community, and it robs our children of their futures. And 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we focus this on this crisis.
If one of his friends had had Narcan available on their body, they might be alive.
Case is it has been very eye-opening, and it has allowed more people to have knowledge of the scope of the problem in our community, and so that's a good thing in terms of being able to address it.
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接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独家专访，谈及美国对于伊朗局势的看法。
麦克马斯特将军，很高兴见到您，谢谢您接受这次采访。
很荣幸，谢谢。
让我们从伊朗议题开始，您的看法是什么？
伊朗人民是在表达不满，是对政权的不满。这个政权对输出恐怖主义的关注高于对满足人民需求的关注，因此总统一直强烈支持伊朗人民和他们表达自己看法的权利。我认为目前最为重要的是，全世界要告诉伊朗，他们必须尊重自己公民的权利，允许他们和平示威，不能像2009年那样对示威者使用暴力，而这是我们看到已经开始发生的。
1956年，匈牙利的情况类似，当时西方没有支持示威者。我们看到1990年代初期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当时美国也是表达了支持，但没有做具体的事儿。正如您所提到的，2009年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在绿屋大选刚刚结束，本届政府除了口头上表达对示威的支持以外，是否还会做其他的事情？
We'll see what options are available, but I think what we need is strong voices.
我们会看看有哪些选项，但我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是整个世界代表伊朗人民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这是一个压迫本国人民的独裁政权。这个政权使用这个有着丰富文化、悠久历史的伟大国家的资源，在整个大中东地区制造仇恨和暴力。他们是伊斯兰内部乱局的推手，他们支持了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宗派内战，带来大量的痛苦、苦难和死亡。他们持续给以色列构成威胁，给黎巴嫩的稳定构成威胁。这个政权要对此负责。看起来，伊朗人民对伊朗政权的这些行为表达不满，对他们把这种暴力置于本国公民福祉之上感到不满。
我自己在头脑中进行对比和比较， 2009年那次是因为选举引起的，人们对选举不满，他们认为那是不公正的。这一次情况有点不同，很多城市几乎是自发的都出现了抗议。起初的迹象显示，这是经济形势所致，伊朗人所期待的各种经济利益并没有落到他们的头上。您认为这是经济引起的吗？还是有西方的影响？您认为引发这些抗议最初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关键的一点是，这个问题应该让伊朗人自己来回答。我认为是出于对于这个独裁政权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经济问题，价格暴涨，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特别是在伊朗年轻人中。这些人知道这个国家的巨大潜力，他们觉得沮丧，因为他们不能从这些潜力中获益。但同时，这也是因为这个政权的对外行为。这个政权为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提供避风港，后者以什叶派、基督徒和任何不遵守他们有关伊斯兰狭义的非宗教定义的穆斯林或任何人为目标。因此，这是一个不诚实的政权。说到底，这个政权在整个地区帮助推动暴力和仇恨。
我不想假装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那不是我的工作。但即便那是我的工作，我也不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不过是说说，我们和你们在一起，指的是这些抗议者们，最后的结果会和09年或是其他时候有什么不同呢？我是说，难道我们只是指望这些抗议者受到更多的暴力镇压？如果我们做出的回应是相同的，我们又怎能期待出现不同的结果呢？ As you know, in recent
years, there was a hope.我们做的已经不止这些了。您知道，最近这些年，人们怀着一种希望，希望寻求核协议能改变这个政权的行为，减轻他的暴力行为。这个核协议说到底是错误的，当然实际情况也和人们的希望完全相悖。所以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盟友一直在做的是制裁伊朗政府暴力恶毒的行为。我认为重要的一点是剥夺这个政权继续其谋杀行为所需的资源，这是外交行为，但同时也是制裁。我们看到伊朗人民正在表达对这个政权本质的不满，他们不满这个政权对待他们的方式和对待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
因为这是美国之音波斯语组的节目，伊朗人可能有机会看到这段访谈。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信息想要传递给伊朗人，告诉伊朗人民，如果他们真的改变了政府，美国会做些什么呢？
我想首先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伊朗人民和伊朗文化心怀崇高敬意，他们有辉煌的历史和巨大的潜能，看到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令我们心碎。另外，我们必须意识到全世界所有人都应该起来对抗伊朗政府的行为，这些行为带来巨大的痛苦，他们对恐怖组织和非法武装分子的支持让暴力持续存在。因此，伊朗人民有我们情感上的支持，有我们的同情，我们心怀感激，看到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利，说出对这个独裁政权的不满。
川普总统已经表示，他不会认证这项伊朗核协议，这对美国和伊朗民众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我们对这项核协议的未来又能作何预期呢？
我认为主要的信息就是你们如何能信任这样一个以我们看到的方式对待他们自己人民的政权。
这些协议肯定不会被确认了。
或许会，我们会把可能的选项呈交川普总统。总统拒绝承认伊朗核协议符合美国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在延长制裁豁免方面继续遵守这项协议的约定。我想他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到下个月内做出决定。
But it's really hard, right? It's really hard to trust this regime.
这次的抗议活动是否会在某种情况下与川普总统考虑伊核协议产生关联呢？
No, not that I've.
不会，据我所知不会。我是说，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全世界正在非常密切地注视着这个政权如何对待其本国的人民。我认为这个伊朗协议不是无所不包的，对吧？协议没有涵盖伊朗革命卫队的部分在这一地区破坏稳定的行为。该协议没有真正完全涵盖他们的导弹项目，协议也没有包括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如何对待这场抗议有关的本国民众。所以我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采取行动，不仅是基于这项覆盖面非常狭窄并且有缺陷的协议，还必须要关注伊朗大范围的所作所为。
有人说这项协议有缺陷，还有人说有违反协议的现象发生。那么违反协议的情况况呢？伊朗方面违反这项美国和他们签署的协议了吗？
确实无法说伊朗是否违反了那项协议。我们看到的是，在消耗离心机以及储存重水的数量方面，他们靠近底线，并且跨越了底线。
靠近底线有什么问题呢？
No, but how do you?
没问题，但适当的核实机制是为了确保这项协议不会只给这个独裁政权打掩护，让他们发展威胁世界的核能力。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自信的东西。现在我们不能相信这个机制，因为这种监督和执行机制是很贫弱的，并且不很强大，需要被强化。您知道协议里对所有这些都有日落条款，所以我们必须封闭这个独裁政权所有发展核武器的道路。不仅是在未来几年，我们必须有能力长期这么做。想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吧。如果伊朗得到一枚核武器，谁会是下一个有核武器的呢？沙特阿拉伯吗？阿联酋吗？想想核不扩散政权的崩溃，这会如何让许多民众面临地球上最具破坏的武器的威胁？
如果伊朗人确实进了一步，但是又不跨过这条线，而总统又不认证这个协议，这会不会在与美国政府做交易方面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这会不会显示我们不承认我们的政府变了？这会发出一个信号？
我认为这确实发出了一个有力的信号，
不是负面的信息。
不是，这是一个有力的积极信号。您知道什么是敌意，什么是负面信息？那就是1994年与朝鲜达成的框架协议。最后结果怎么样？那是一个脆弱的协议，也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也没有执行。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们现在处于朝鲜问题的拐点上，另一个流氓政权可能用核武器威胁世界，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不能让伊朗的局势发展到那一个程度。
维吉尼亚州选举委员会1月4日开会，以抓阄的方式决定州众议院选举的胜利者。最后，共和党籍的现任议员获胜，使得共和党保住了在州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
杨希的民主党对手谢利·西蒙兹本来在选举中以一票的优势获胜，但严希提出重新点票，把一张有争议的选票给了他。后来一个由3名法官组成的小组宣布平局，两人各得11608票，所以要以抓阄的方式一决胜负。这种抓阄方式是根据维吉尼亚1705年的法律所确定的。两位竞争者的名字用胶卷盒密封起来，放在瓷碗里，谁的名字先抽出来，谁就是胜利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硅谷的电动汽车和无人驾驶技术正在定义交通的未来。近些年，选择自行车通勤的人也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无桩共享单车模式进入硅谷市场，一起来看记者王平和卡拉发自硅谷的报道。
一个来自中国的商业模式进入硅谷，通过手机软件定位单车，解锁，使用后留在任何允许停放自行车的地方，每半小时收费只有$1。
其实美国人都会骑车，对，而且大家都很爱骑车。随着现在城市化越来越聚集，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住在城市里面，很多人其实是不买车的，可能也有得益于比如说 Uber Lyft 的盛行，对吧？在这样子一个大背景底下，怎么样可以让大家更容易的去通勤最后1英里？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个很大的痛点的。
最早在美国市场实现投放的 Limebike， 今年一月创立以来，已经获得了超过30万注册用户，总体车辆使用率最高时将近每天10000次。中国企业也对硅谷跃跃欲试。阿里巴巴入股的 OFO 七月获得了总额7亿美元的一轮融资，刷新行业纪录。八月起，先后在美国的西雅图、洛杉矶等地登陆，并将总部设在旧金山。
It's interesting to see
看到美国公司克隆中国公司，这很有意思。共享单车的积极效应是巨大的，减少交通拥堵，减少环境污染，给人们提供一个便宜的出行方式。
Inexpensive ways to move around. Right now, there's just so much potential in the United States.
现在美国市场有很大潜力，有很多未知。关键是吸取在中国的经验，把行得通的复制过来，行不通的要想新办法。
共享单车在中国违法停放、遭恶意破坏所造成的公共安全问题，让硅谷地方政府态度谨慎。而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 Linebike 和 OFO 这两家总部在湾区的公司却还都没能进入旧金山这个重要的市场，而他们面临的最大的阻力并不是车辆的维护或是资金的问题，而是这些有装共享单车。福特 GoBike 2013年取得了湾区的特许运营合约，在湾区已经有300多个站点和3500辆单车，这还只完成了目标的一半。旧金山交通局看到了无装单车的便利和价格优势，希望最终让两种模式共存。
Our core priorities and concerns are really public safety.
我们最主要考虑的是公共安全、问责制度和公平性。首先，我们要确保每一辆共享单车对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第二，公平性，我们要确保城市里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这些单车，包括低收入社区和问题社区的民众。最后，问责制，我们要确保如果这些公司可以申请运营或拿到许可的话，他们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If they get an application or, you know, get a permit, are following through their end of the bargain.
华盛顿特区也有类似的特许合约，但已有4家无装单车公司获得了最多400辆车的特殊试运营许可。为了开拓硅谷的市场 ，Linebike 和 OFO 都表示，了解美国用户的需求和与政府进行沟通是工作重点。
We're all about relationships.
我们以沟通为本，我认为沟通能帮助建立品牌，让你得到忠实的用户。沟通的目的在于达成相互的了解。我们并不想在没有对话、没有合作的情况下就投放共享单车。我们想知道服务水平标准是什么，如何达到标准，如何超越标准。
事实上，共享单车公司收集的数据已经使政府受益，比如用户经常在哪些路段骑车，何时是使用自行车的高峰时段。在今后增加自行车道与安全设施时，这些信息将帮助政府做出更好的决策。无装共享单车也将为游客提供更多选择。
我能看出无装共享单车的优势，因为你不用想从哪个站点取车到哪个站点存车，你也不用担心是否有专位可以停车。
对于硅谷的共享单车运营商来说，这是一场新科技与旧科技的较量。
我会对评估这些科技的人说，这些科技是对消费者、对民众有益的吗？如果是，那么就应该允许这些公司存在。
OFO 中国已经明确表示，将以小黄车为起点，通过物联网打造一个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物联网为载体的生态闭环。但泰勒表示，目前在美国的目标只是投放更多的单车。美国之音王平卡拉加利福尼亚州报道。
观众朋友，我是焦点对话的主持宁欣。中国风险投资人李世默最近表示，美国正在经历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华盛顿邮报的评论随后对这个说法表示了赞同。其实，有关美国正在经历美式文革的说法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2016年川普竞选的时候，一些中外学者就称川普为造反派，把他的某些主张与发动文革相提并论。川普执政一年来，美国政治和社会中的一些现象的确让一些经历过文革的人产生联想。那么说美国在经历美式文革到底有没有道理？有人以川普和毛泽东都是打破旧秩序的人而将两人相提并论是否恰当？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